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新型军机军舰频频亮相，中国军力发展令人意外。中国新型战机升空试飞，这是在12月26号，国内军工业内人士和军迷呢，就认为这可能是全球首款第六代战机。就在新机试飞的第二天，一艘排水量为4万余吨的两栖登陆舰下水。中国媒体呢称这是全球第一艘弹射型的两栖攻击舰。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军力报告估计，过去一年呢，中国新增了100颗核弹头，核弹头总数超过了600颗，预计到2036年呢，将达到1000多颗。报告评估，中国还拥有世界领先的超音速导弹库，约有大约400枚洲际弹道导弹可射向美国本土，包括关岛、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那么，中国接连推出尖端军事装备，是否显示其军力发展超乎国际预测？核弹头迅速增长对于美国和西方构成多大的威胁？中国军力的快速提升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亚太乃至世界军事和地缘政治的格局呢？讨论这些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俊涛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王博士的这个线路呢可能现在呢断了，我们重新接，把争取尽快的把王博士呢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无尾造型啊，全球首款六代战机，这是中国媒体大造这个舆论的啊。全球首艘这个弹射型两栖攻击舰，这都是中国所谓最先进的海空尖端这个装备，前后呢2天亮相，中国各大媒体欢呼呢，这是中国军工技术，尤其呢是第六代战机技术遥遥领先，不仅能与美欧抗衡，而且还领先于美国。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您对中国相继推出这个新型军机军舰，您有什么评论？他们在世界先进的这个军事科技激烈竞争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呢？
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工科研和生产能力不容小觑。任何低估都会付出重大的代价，这就是量敌为宽的道理。但是呢，如果夸大对方的能力，就会给自己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因此呢，评价这两款大陆的新型武器系统，需要有全面的参考系。那么第一个参考系呢，是历史的参考系。新武器系统有鼓舞士气的作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个作用，因此呢就故意展示新颖的武器系统来鼓舞人民。至于这些武器系统的实用价值有多少就不重要了，这个呢我们看一看苏联和俄罗斯的航空历史，它的军备历史，那就很清楚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在这里就不解释了。那么呢，中共呢来自于苏共，我认为他在故伎重演。那么第二个参考系统呢，就是武器系统本身。北京这次高调展出呢是第六代战机，他自个儿原话哈，第六代战机和全球首艘弹射型两栖攻击舰。先说这款战机。这是一种三发隐形轰炸机，咱们姑且不论它的性能如何，但是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这种轰炸机无法攻击美国的本土，因此是一种成本巨大却任务不详，因此得不偿失。但是呢，能够创造许多军工业的就业岗位。那么呢，再说这个全球的这个两栖攻击舰，这是投资巨资建造的， 一个是，如果按照归类来说，它是应该叫做作为直升机船坞登陆舰。这是让这个船已经造了这类的舰只已经造了很多年了，一直让美国的观察家不解。因为呢，这种军舰呢是用于远洋实施远洋登陆作战的军舰，在台海和南海都用不着。由于这个原因，中共建造这类军舰呢，就成为美国判断中共是否要进攻台湾的指标之一。
嗯，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来了，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军舰？我的解释是，一是虚荣，二是军工集团的利益。这是个类似于航母的登陆舰只，而航空母舰的推手是刘华清。刘华清在他回忆录中解释为什么要建造航母，他说呢，因为中国是大国，因为大国就要有航母。但是呢，如果是美中之间爆发战争，这航母干什么？他就只字不提了。
嗯。
那么在刘华清的背后呢，是一个庞大的军工集团，这个集团根据军方的要求进行研发和生产，来造出造出的武器是否适合于战场需要，就与军工集团没有关系了。他不管这种武器有没有用，他不管，他只管造。那么这样的军工集团呢，实际上就是只会仿制，而中国的军方又没有能力来预测未来20年的作战样式，更不用说提出相应的相对装备的战术要求了。
嗯，
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看看俄乌战争就知道了。现在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装备，都是在60年代中末期开始研制的，在70年代开始进行试验，并且投入批量生产，在80年代装备部队的。那么中共有这个能力吗？有能力预测20年之后的战场吗？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那么网传呢，这个六代战机的试飞，选在12月26号毛泽东诞辰这一天，这不是偶然的。据中国媒体报道，这是向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的致敬和献礼。观察人士说，随着中国新型军机和军舰的推出，中国民族主义狂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这个新型武器的研制和推出，在欧美国家呢是属于有关部门的事情，民间几乎无人问津，为什么在中国似乎成了举国同庆的这样一个局面？您相信中国六代战机居世界遥遥领先之地位吗？
这两个问题呢，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刚才赖教授已经说了，其实党发展这类战机的其中目的就是它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呢，还是要用它来去鼓舞全国人民能够团结它的周围，因为它要建集权和专制体制。他需要一个理由，他说你看我们有个集权专制体制，有超强的动员能力，这样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快速的赶超甚至领先于世界的最高水准。那么这样就使得呢，他的专制和独裁给那些就是政治思想不成熟的人呢一个理由能够去支持他。那这个确实到现在为止还算是比较成功，用这个从毛泽东当时搞两弹一星，一直到今天的江泽民，到这个后来到江泽民搞这个什么神五神六之类的，那么到后来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在搞这种大武器、先进武器，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但是另一方面呢，到底这个武器怎么样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官方并没有什么说法。官方到目前为止，第六代战机还是2017年所说的，他们要开发第六代战机。那么就一个影子飘在天上飘了一下，然后找网民把它给照起来之后放到网上去，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是一种炒作，说明呢这并没有想真的投入去。所以西方呢也还是一方面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浪潮在讨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另一方面也在还要等着进一步的信息去 confirm。 其实美国是在2010年就宣布要搞第六代战机，那么这据说呢它的样机已经飞了好几年。那之所以样机飞好几年不能成型不能装备成军，就说明真正的做过工程的人搞过实际工作人都知道， 一个项目能不能运作，不取决你最前沿的那些分，就是你是一个结构整体嘛，不取决于最前沿那些部分你做的有多好，而取决于你的瓶颈，就是你最卡壳的那块地方能不能落地。如果这块不能落地，那么你的整个项目不管其他方面多好也没有用。到目前为止呢，比如中国网民也罢，一些半专业的人吧，那些军迷也罢，他们讨论的都是，就中国如果有第六代战机，他们想呢说中国在哪些那些领域中，美国人也承认中国是领先的，但是另他们要知道，一架飞机真正要进落地，要能够成战的话，就取决于它的实际的作战。刚才这个赖教授也讲到了，它能不能实际的在发挥它的作用，取决于它的瓶颈效应。只要它还没有投入它的战场，谁也不知道怎么样。而且我自己觉得呢，中国的军队跟美国军队的主要差距在于，美国的所有的武器都是在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我知道它。所以我只要对我现有东西做一些改进，它就可以投运，这很可靠。中国的武器是照猫画虎，刚才赖教授说美国有，那我们也得有，来鼓我们的士气。所以这种照猫画虎的做法，就像把一个人的肝啊、心啊、肾啊都一次性换掉之后，他这个人能不能活，这是个问题。所以中国人自己在谈这个问题，也谈到了中国有几个劣势，其中一个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虽然有了先进武器的硬件，但它没有这种实战中的这种整合能力和协调能力。但没有，所以我觉得呢，超想说中国遥遥领先，不但没有遥遥领先，他现在及格不及格都还有待于考
的。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意见。一位叫 Ryan，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Ryan 他说，对内独裁残暴，对外假骗黑偷，中共玩内外忽悠的手段一流。这位网友不相信啊。另外一位叫 Bad Boy 613说，中国官媒车大炮已成惯例，存疑啊，他也怀疑。但是有相信的，这位推特判官他说，中国接连推出尖端军事装备，显示其军力发展足够维持国家和世界和平，美国霸权正式告终。另外一位契丹他说，中国军事力量正在全面超越美军，055、福建号、四川号、歼20、歼16、095，哪一个不是吊打美国同类啊同等类型的装备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呢看法不一样，我们下面接着讨论。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发表中国军力报告，在对中国常规武器和研制的生产呢表达关注的同时，尤其对中国核弹头和导弹技术的长足发展感到担忧。请教赖教授，中国拥有啊超过600颗核弹头，而且每年呢以100颗的速度增长，并且还拥有400颗洲际这个运载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技术。那么您如何评估这样的核威慑力量？中国在世界众多的拥核国家中，它拥有怎样的一个实力地位呢？
好的，在整个的进攻武器系统方面，唯一真正能让美国三思的就是战略核武器系统。那么中共军方呢早就知道这一点，早在1995年夏天，当时担任总长助理的熊光海中将，他在访问芝加哥，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台海危机，他就这么说，他说如果美国要用武力介入台海战争，那就应该事先想一想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这些个城市。一年之后呢，当任国防大学的教员的朱成虎少将说，统一的前提是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他后来又进一步说，他说如果决心统一台湾，就要做好牺牲台湾以东的地区的准备。熊光海和朱成虎说这些话的时候，大陆的核储备量非常的小，运载火箭也没有实战的价值，而且数量也非常小。由于中共在常规武器方面无法和美国相比，中远程核武器、战略核武器就成了唯一的实战价值的选项。因此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领域的快速增长就不足为奇了。所以美国呢，在两年前就估算到，要到了2035年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拥有1000枚核弹头，仅仅少于美国和俄罗斯。然而呢，这样说，但这是只是纸面上的，原因在于，它这涉及到了战略核力量的三位一体问题。那么这三位一体呢，就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英文就是 ICBM。潜艇发射的战略导弹就是 SSBN 和远程轰炸机，潜射导弹是美国三位一体的核心，但是呢，美国在 ICBM 和战略轰炸机方面，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性能可靠。那么俄罗斯的呢，核心是它的战略核力量的重点核心是陆基 ICBM， 但是它的 SSBN 方面也不能够小觑，因为呢，这些个 SSBNs 可以它的发射阵位是在北冰洋和俄库茨海。那但是呢，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现在不说它的数量和质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位置就严重限制了它的战略核力量的发展。因为它是被第一岛链所环绕，只有南海非常小的海域能够适合于它的战略，就是 SSBN 的活动。而且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距离美国遥远，轰炸机能否飞到美国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能否返回了。这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够依赖陆基弹道导弹。但是呢 ，ICBM 易受攻击，在隐身技术和反导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中共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能否给美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现在呢都存疑问，不知道。好，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2023年呢11月，拜登和习近平峰会之后，中美恢复了各层级的军事交流与对话，但是中方始终拒绝跟美国讨论其核武计划，这引发美国担忧。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曾经说过，尽管中国过去一直奉行有限发展核武的原则，但至今未就其扩张的核武器用途做出解答。来请教王博士啊，北京自称奉行这个叫有限发展核武的原则，但是以这样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还能说得上是有限发展吗？
肯定说不上有限发展，但是这是还是跟呢北京自己自身发生一个变化有关系。我觉得这句话很耐人寻味。他说呢，他们美国一直试图想等待一个解，为什么你要这样发展核武？因为其实基辛格这个基先生呢，当时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就是因为他的那本书，就是说实际上在核时代，核大国之间是没法打仗的，因为所有的战争导致各自毁灭的时候，实际上只要有一个。就是只要双方有一个有限的储备就可以了。那么所以他想知道呢，北京你要搞这个有限储备之外的那么多是要干什么？北京解释不了。我觉得北京其实也确实解释不了。就像赖教授在前面那个讨论说到要搞航母搞这些东西，实际上他出于虚荣心。我觉得核武本身也是这样一个动机。但是这个怎么能告诉美国人呢？不过呢，他这样的大规模发展核武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变化，就在邓小平时期，应该说江泽民、胡锦涛都还在邓小平时期，北京的国际抱负非常有限，就是当时他强调中国要为了自身发展创造和平的这个国际环境，要缓和呢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所以他的武器发展都不要触怒西方社会，那么不要引发他们对中国的封杀，就是和平发展空间的封杀。但是到了习近平时候，他提出中国梦，这个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一条就是不仅要让中国在经济在各方面成为世界的领先，而且中国要引领世界，要让北京的经验输出到世界去，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建立几个以中国自身的这种需要为中心，那么有地方出资源，有地方出运输，这个那么打造一个全球这样经济，那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全球的经济中，你需要你的军事力量能够确保这样一个经济系统的一个合法，这能够这个存在，可靠存在，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北京要打造一个全球的海军。这个其实习近平在两年前的建军也上说了， 解放军的发展规划分三步，27年的时候基本上要具备攻台的能力，35年的时候要具备一个在全球各地能够投放能力，49年的时候他其实就隐约的说要能够成为世界第一，能够和美国高下。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他现在呢打造像目前这种军力，那这就带出其实他打造军力不像外界普遍评论是为了台湾为了周边，他这个就像他这个刚才讲到我们076上，他实际上是为了将来远洋作战能够实施他的全球报复在做铺垫。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聊天室里大量观众们的网评进来了，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点啊。一位叫鱼次郎，他说一点都不让人意外，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大国不同之处了。经济泡沫下，失业率越高，国防支出就越多，军事装备越新，中共就越有面子。杜三元说百姓生活都无以为继的穷兵黩武的国家。 Alexey Alfrosyakov 说中国共产党新研发的自吹自擂的第六代战机在技术上理论上确实有独到之处不可小觑，但是实战表现如何还得有实战来证明。花花兰说频频将自己的新武器亮相，不外乎还是要对中华民国文攻武赫，两款外观不错的武器根本就没有实战检验过，谁知道其真功夫如何呢。谢长典说中共五代战机都不敢在台海飞行，还六代战机呢，可笑。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认为中国庞大先进的制造业、航天航空技术以及卫星信息技术已经形成了合成优势，使得中国几乎能够造出这个世界上已知的所有的军事技术装备。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就是美军有什么装备，中国就可以给自己造出什么装备。我来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美中两国军事科技这个较量，中国拥有的军事科技实力能否让它拥有与美国抗衡，从而改变世界格局的这样一个实力地位吗？您简单讲一下就好，赖教授。
我的回答是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永远不会有。关于胡锡进的话，我就说一句，我就评论一下，就是我想借中共干部经常在批评别人的手机话来回应胡锡进这句话，那就是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好，就说这么多。
好的，那么胡锡进他还进一步指出啊，相较于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中国专注于亚太和周边，建设一个覆盖中国核心利益区的先进军事体系，足可以在局部地区的质量上与美军竞争，在数量和规模上绝对压倒对方。那么观察人士明白，胡锡进和中国人这里所指的可能就是未来的台海地区。来请教王博士，中国有没有可能以目前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规模和发展潜力，在未来武统台湾时呢，打造出一个可以阻吓美军干预的这样一个军事能力呢？
我还是要说，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共的这种先进的武器技术都不是为了周边地区，它是由远洋和跨太平洋的要发展这样的一个打击能力，要在全球进行军事部署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共现在在发展近海作战这个能力呢，虽然可以对美军有一定阻吓，但是呢，实际上美军从美台协防协定，在我们刚刚讲到的逝世的前总统卡特呢，在他手里把美台协防协定变成了这台湾关系法的话，重要转变就变成了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支持，先进武器支持和一些其他方面的技术啊等等方面支持，然后让台湾呢能够进行自保。这其实在这个美国在国力评中，在对中国军力评还特强调，解放军实际上在城市作战上没有展出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展出出它的优势，所以在这将来打台湾呢是肯定要面临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呢，中国解放军实际上他今天发展的这些武器都不足以能论证他能解决台湾问题，因为打巷战的解放军过去在中国大陆和国军打过，打得不错，但是在后来的历次的海外作战中、对外作战中，他没有展示任何的优势，就是采取的摧毁性的、毁灭性的打法，把一个城市一个城国家，但是打台湾这个模式不合适的。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我这样吧，我们有很多 这个观众的评论进来，我就以我们一位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这位观众叫 Fong Francis， 他说在天空飞一飞就是第六代战机了。美国战机有百年实战数据，比如 F-15 从未败过，中共战机全是纸上谈兵。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自己去想一想。我们感谢赖小刚教授和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